们平安。我们稍微给 一段时间。今天是奉教会长职的他们的心意，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建堂，所以今天不用解经的方式讲道。今天我们要传讲的是在那个有一位浸信会美兰浸信会的牧师叫 Blackaby， 他所写的 Experiencing God。 我今天要讲两个 chapter， 第四章跟第五章。如果大家对那本书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但这两本书两卷书两章的书所讲的其实是在出埃及记，所以我们刚刚念了许多出埃及记的经文。过去这个礼拜大家很辛苦也很兴奋，很得到激励也很感动。我们常常在做基督徒的路程里面去想一个事情，也常常想要告诉别人，甚至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亲人会问你为什么要信耶稣。那对基督徒来说呢，常常会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到底在信什么，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走完这一生。在这个世界有一些价值观，那我们觉得说，特别是活在一个羞辱跟荣耀的文化里面，我们非常在意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在别人面前所被认同的是什么，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子打扮穿着我也需要跟从。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坐公车上学，那个车厢广告有一则我还记得，上面写着流行就是健康。那我想想其实我也蛮敢时髦的以前，那总觉得说健康也很重要嘛。那如果你赶不上流行，大家讲的话其实你也听不太懂。特别是我在城里面待学生待了三年，这些学生大概跟我差20岁，刚从东南亚或是国内来到这里读书，他们讲的话好多话我听不太懂，什么叫做很机车，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很机车，要得花很大力气去查，去那个网络上去查。但是我知道大家非常在意的，特别是我辅导过的这些学生，这些孩子们，甚至有非常优秀的孩子，只要是一对一的辅导，很少没有在我面前掉眼泪。他们心里面的压力，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羞辱与荣耀的文化里面，我们在这里面要做判断，如何让我们能够在人面前站立的稳，更别想说在神面前。我们常说我们靠原则，现在有个新的原则叫做美国第一，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原则有什么想法啊？这个原则好像不是很荣耀神，大家看的原则是江湖道义的原则呢，还是圣经的原则呢？那又有人重视结果。我在母堂，我听到很多人说，当时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家人有远见，执事会没通过，我们就先买了那块地，所以现在1000个人在那里聚会，这叫结果论。是不是大家至少先祷告，再建堂是好一点？在这上面也许神都看顾，那没有到了很富裕的一个邻舍里面建堂的，到比较贫穷的地方建堂的，其实神也眷顾的，不是只有当时他们看到，然后现在是什么就觉得那样是对的。还有一个是角色论，角色论就是我现在是什么样的立场，我就说什么样的话。这种事情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脑袋是跟着你坐的位置走的，那这些事情其实是为了自己比较多。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让我们在两件事情上非常痛苦，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时间让我们造成很多的压力，因为别人25岁拿了 PhD， 35岁做了 Director， 45岁当了 VP， 但你知道最近有很多自杀的人。我希望大家看重的不是在赶路，就是赶到那条不归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所赏赐的旨意跟目的是什么？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所定的是什么？金钱呢？那就更不要说了。人生的目标跟社会地位变成大家追求的，争相竞逐的，但是我们的时间每个人其实是公平的，虽然这个世界不见得公平，但是我们有一位主，他是公平公义的主，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敬拜的对象。那如果世界真的有慈悲怜悯的神，那你能不能说，那他爱我，我要的他是不是都要给我呢？但是我们神也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神要加给我们的是不是我们都敢要？神要加给我们什么呢？大部分的基督徒希望活着做财主，死了做拉撒路。如果大家对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倒有点理解哦，这是最 balanced 的啊。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知道不同的环境是在磨练我、塑造我。所以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是直到永远的，他用永恒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他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就得到了教训，或是得到了教导，在这一些艰难跟困苦里面，你就成长了。这个时候，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最困难的其实是我们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很难不被世上的事情给吸引。我们如果定睛在主的十字架上，在他的真道上面学习长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回到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有一个跟世界的价值观不同的世界观。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这在罗马书里面。这三个句子其实只是三个介系词，它包含了创造论、末世论，还有告诉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要怎么办。我们在世上我们会犯错，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一个救赎的恩典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要依靠他。基督徒在地上奔跑就有定向，我们不是看着今年几岁的要做什么，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方向，我们愿意领受圣灵，受圣灵的引导，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虽然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我们甘愿做义的奴仆，我们要来侍奉主。在第四章里面，主要谈到这个，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仆人侍奉主。成为仆人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主人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保罗说，只要我们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定的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意念，他的喜乐就可以满足的。这是什么样的心思意念呢？他 他接着 下一节讲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过程。这几天我看了很多很多的 WeChat， 每天都是几百个，我其实很兴奋，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虽然大家在那里一起敲敲打打，抱歉我的身体有问题，所以没有办法过来跟大家一起敲敲打打，但是大家愿意，那个甘心乐意的心，你并没有觉得说自己比别人能干，你愿意跟大家一起走在一起，携手同心，和来一起兴旺福音，这是一个以基督为心的心。以基督为心的心其实是一个谦卑的心，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而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侍奉其实是要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的，但是在这个世界大家一见面，特别是不太认识的人第一次见面，特别在商场上，那一定把皮夹里面的名片拿出来放在你手上，他的名片写了很多很多的 title， 如果你有什么 degree 都写上去了，你有什么的 certificate 都写在一起。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resume 写的不好的？很少。但是那个 resume 所写的跟那个真正来 interview 的那个人是不是能 match， 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希望我们往前走，去争取，去做那个卓越的，追求那个最好的，这都不是错。但是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危机就在那里。以基督的心为心，就必做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把堂建好了之后，又能够请附近的邻舍一起来，请不同族裔的人一起来，不同肤色的，不同语言文化的，他们愿意来聆听，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膀被接纳。他说：“哦，这个花好多钱。”这是神的恩典，神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愿意分享给大家。但是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有两种不同的 leadership， 有一种就是救赎的。拯救的方式叫 redemptive leadership， 有一种叫 punitive， 就是你做不好，我就想办法下次你绝对不要再犯。特别在家里面也是，我们怎么教孩子，把他带到神面前也是。如果我们用比较传统的方式，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长大，我父亲非常严厉。我小时候记得那个拖鞋，大家全家每一个人好不容易有一双拖鞋，我在家里上床的时候就一踢，两只鞋子没摆在一起，我早上起床有半个月没有拖鞋穿，我爸爸把它收走不给我，然后全家的人都穿拖鞋，就我一个人光着脚。因为这是一个结果，就是我没有听他的教训的结果。这种方式叫做 punitive。 什么叫 redemptive？ 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那挽回祭，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父神面前与他和好，这是一个救赎的恩典。这一种 leadership，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在侍奉的过程里面， 我还记得那个我跟怀强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当时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有一个 WeChat group，叫领袖，我说可不可以把领袖改成仆人，他也同意了，我也蛮开心的。但其实领袖跟仆人其实一同一回事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仆人领袖。什么叫仆人领袖？就是把人带到主面前，我们要带领人的，但是我们却需要有谦卑的心。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他，这是整个的过程。所以我们愿意在地上忠心的做主的仆人。那还没有进入第五章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如何认识神的心意。我们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有四种办法。这是在那个卫斯理的那个神学家整理约翰卫斯理之后所写的这个四方块。这四方块呢，他讲到圣经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方法，传统也是，因为几千年来教会的传统让我们学习到非常非常多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的经验很重要，如果神没有用我们来传福音，我们在地上不存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神的爱跟恩典的轨迹，我们如何能够信靠他？所以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是理性，他给我们有一个思考的头脑，让我们可以知道用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有时候走过头了，这四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平衡，而且是以圣经为根基的，可能走过头了。你就知道在传统的教廷里面，就好像大法官释宪，教宗用来解释圣经，他这样说，那就是全个教廷都是这样看。很多人靠经验，我不说浸信会的这个经历神是不好的，但是经验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我们能不能回到神面前去，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印证，其实很重要。还有一个理性，太理性就好像哈佛的神学院、耶鲁的神学院，他们走到自由派里面去了。他们觉得神爱我们，很爱我们。那公义呢？公义不提了，只要他创造都能够到他那里，那你愿意去吗？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在这个地上，你已经快受不了了的，那去那里永永远远在那里还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你愿意吗？那样的国度你要去吗？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有一点提醒。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故事，讲到摩西他是如何的被神所呼召。他在一个长有艰难的过程里面，他如何被养成为一个圣徒和他的心意。我们知道摩西他原来是什么，他原来是一个在埃及地出生的一个小婴儿。在那个时代已经过了400年，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他有12个孩子，其中一个约瑟到了埃及做了宰相。从他到埃及做了宰相，法老尊重他，敬重他，使用他来治理全国的百姓，还让他把他一家族从犹大，从迦南地带到哥山地住在埃及，过了400多年，当时的法老已经不在了。新的法老觉得你们这一群人只是牧羊人，居然生这么多。他不了解神的应许，他觉得犹太人对埃及人有威胁，所以他 他下令要把那些接生婆，你只要接到是男生的就把他杀了，接到女生的就要留下来。摩西是一个男孩，他母亲帮他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飘到皇宫旁边，让法老的女儿看见，他就喜悦，他就把他领养，他成为埃及的王子，在皇宫过日子，长大40年，他有钱有权，要什么有什么，吃什么喝什么都没有问题，他的知识水平绝对是高过一般的人，他是像王子一般的尊贵。但他有一天看见了埃及人欺负他的百姓，他动手杀了这个人，他觉得这不公义的事情，他要伸冤，他用自己的能力来做这样的事情，结果法老要杀他，他开始逃亡，他到米甸的旷野去。前40年，他有知识，有才能，神用不用？神没有用。他在米甸的旷野又待了40年，在那里牧羊。以色列人为奴的苦情，在这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什么意思呢？这是更早更早以前神立的约，过了400多年了，神还守约吗？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因为你们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一个 generation 大概25年哈，如果100年是4代，400年16代，然后加上他的前面几代，那还没有超过千代嘛。所以神守约不是为了这一群在歌山地的人守约，是因为他立了约在前，所以他守约。但神看顾这些人，他选择适当的时机才伸出援手的。摩西呢，40年前就动手了，摩西已经忍不住了，但是他最后的下场只是到处躲，一直到他在荆棘火里亲眼见神。为什么神让他在旷野里面度了40年？这是多长的时间？现在大家那个 PhD 5年7年就哇，已经快蛮长的，受不了了。有些人念了10年，我知道。抱歉，我想到10年，我想我在神学院念了10年，我知道比长老也念了很久。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有方向的，神只要带着我们往那个方向去，我们不是在计算时间，因为时间是谁给的？是我们拥有的吗？是神赏赐的吗？当那日摩西遇见超越的神，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火再烧一下，可能那几枝树枝干的一下子烧掉了。以前有一些图像用的那个火焰是火红的， 那就真的是一下烧掉。但是这个我很喜欢 DreamWorks 做的卡通漫画，做得非常好。他常常做一些电影是基督教的电影，他知道可能不是很卖座，他们都愿意。在这里你看到那个荆棘火是蓝色的，然后那荆棘没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这是神主动拣选他的仆人。你们听见了吗？听见神对你们所发出的呼召吗？我知道很多人在这里摆上愿意，我不是在要求每一个人，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常常回想当时那起初的爱，神怎么呼召你的，你跟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是一种敬虔的态度。我在神学院读那个旧约，有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只要打开圣经，他先把鞋脱下来。我刚才觉得但是我知道那个态度是什么，是为什么，之后我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现在的人鞋子可能没那么脏，以前在旷野里面流浪的摩西可能鞋子蛮脏的。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又提出这一点。他跟摩西的先祖已经立了约，摩西知道，他蒙上脸，因为他怕看见神。在利未记里面，圣经有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下面两句倒着念，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他是按着原文翻译，所以他把所以跟因为放的倒过来，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但是我们如何成为圣洁，其实我们不知道。神告诉了摩西，你把鞋脱下来。所以在一个侍奉的道路上，你会慢慢的看见神怎么带领你。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做见证。他选召不是只选召全职的传道人或是平信徒的长老执事，不是，他还选召你我。神借着各样的环境洁净塑造并改变他所选召的这些仆人，他要让我们的心可以跟他的心相连，而且连结的合一，可以讨他的喜悦。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这些百姓为什么哀嚎？因为生活很苦，因为受逼迫。现在的人受什么逼迫我们大概不太见得到，不太想象得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每个礼拜一早上有没有觉得有受逼迫的感觉，那叫 Monday Blue 啊，只要想到要去上班，哎呀，真的是怎么都起不来。但是当你想到要送孩子去学校的时候，你都会起来，因为你愿意，你希望孩子多一点学习。孩子就算是6:30、7:30要起床，你可能也都起来帮他弄好早餐。但你想要去公司呢，那个脚步真的是很重，举步维艰，那是因为心里面的愿意跟不愿意造成的。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这个下来这两个字是写给人看的，因为人总觉得神在上面。救他们，为什么神跟他的 仆人摩西说，你要去救他们，不是救你们，这是有伏笔的。他要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伏笔我最后再讲。但神清楚明白的把他自己的旨意告诉他的仆人，就是要救这些人离开埃及，这是他呼召他的目的。之后呢，摩西就开始说，啊，我是软弱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是软弱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需要。摩西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的说话以后也是这样。他说，你跟我讲了，我看见你了，我还是很软弱，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是人性。你最好不要去骂别人说你为什么老是担心这个，因为每个人都担心了。但是你如何把人挽回来，能够把这些事情放旁边不担心呢？我想只有神的爱可以改变我们。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相信他的时候，为什么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在祭坛上把他绑起来？为什么？这件事情让我想了很久。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在100岁才得到以撒，然后神要让他去献祭，把他献在祭坛上，他怎么动得了手？我是父亲，我真的是做不到。除非亚伯拉罕跟神建立了那亲密的关系，他知道他认识那位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神会亲自供应。所以在这里再一次耶和华坚定摩西的信心，让他往前走。他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当我们在跟我们的亲人传福音的时候，跟我们的邻舍传福音的时候，在工作场合传福音的时候，甚至在 supermarket 碰到朋友，记得这句话，神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在诗篇里面同样这句话大家非常清楚很熟悉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替施恩跟幼鱼的孩子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可畏的事情，那是生命是在主的手中。这些事情在我们里面，我们深深的也感受得到。当主主动要拣选人，清楚的显明他的旨意的时候，并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塑造人的时候，他还会继续跟他的仆人在爱中持续一个永恒的关系。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单单倚靠神。鉴察人心的神，他是有能力来拣选忠心的仆人，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可靠的仆人，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常常忽左忽右，常常思考到底这样是一个好的原则呢， 会不会有一个不好的结论出现呢？到底我现在的立场是什么呢？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些疑问，但是神希望我们做一个单单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信靠他，顺服他，不要走在他前面。摩西多走了40年，因为他走太快了，他杀了那个埃及人，他想要替神伸冤，但神却训练他在旷野里面再磨练了40年。那你想说，那这40年之后，他80岁也出头了，他在法老面前真的是无往不利，没错，那是因为他倚靠神。知识和地位也无法使仆人的品格得以成熟。他原来是王子，他在宫廷里面有最好的学习，全国的人都知道他是法老的宝贝，不能惹的。但是他却惹了埃及人，他却得逃命。求生存的智慧跟能力也不能使人得胜。他在旷野里面40年，他娶妻生子，但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他生了2个儿子没有受割礼啊。当他听了呼召，你们可以往下看，他带着他的妻子跟儿子要回埃及的时候，神要追杀他。忠心的仆人是愿意受主的差遣，治理看管主人所交托一切的事情。忠心就是在里面的，是不容易表现出来的，是隐藏的，但是在他的言语作为上面是可以看得见的。忠心是一件非常基本的，如果我们愿意做神的仆人，让我们的心可以跟神连结的合一。最后我想给大家一点结论，在磐石上击打，为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抱怨以后到了旷野之后，他们离开了埃及，在旷野里面没水喝，没有肉吃，他抱怨，他们抱怨为什么摩西带他们出来，还不如死在埃及做苦工死算了，但是至少每天可以吃肉有水喝。摩西很气，所以他用他的杖击打了磐石，他击打了磐石2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的所赐的给他们的地区。对不起，我眼睛看得不太清楚。所以呢，在他死前，耶和华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领到山上，让他面向迦南地，告诉他，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所以摩西最后死在摩押地，没有进入迦南美地，没有到牛奶与蜜之地。当我们单单倚靠神的时候，在地上你无论做了什么，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跟他悔改认罪，当我们在他面前愿意讨他的喜悦，当我们能够稍微走慢一点听神的声音，我想你的路会走得比较平顺一点。我不能说在地上摩西就好像很辛苦很可怜，但我相信摩西在主的怀中得到了安慰，而且当他亲眼看见，他也知道他当时做了啥事， 那个时候的心情，那个时候的悸动，他带着感恩的心去与主见面。所以当我们在地上遭遇一些苦难的时候，遭遇一些挫折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也求主帮助，让我们定睛在他的十字架上，也让我们看见单单倚靠神的人是有福的。他所要赐的不是你眼睛所看的，而是你未曾看见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带着那个信心往前走，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同心合意，一起奔跑天路。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公义圣洁的神，我们再一次匍匐在你面前，为你所赏赐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的心。求主真的是洁净我们，炼净我们，在一生的路上，让我们学习依靠你，仰望你，可以单单信靠顺服你的旨意，也让我们在建堂的事工上，帮助我们建造一个合你心意的圣殿，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也能够流出那活水的江河，带领这附近的邻舍，我们的亲朋好友能够来归向你。我们为这一切都献上感恩，将一切荣耀归给主，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